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1到30节。经文会比较长，但是我们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服事应该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导向。好，让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主日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有一低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这个地方，是你自己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归向我们的神，被你的灵所得着。求你圣善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乃是有一个目标，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向着那目标标杆直跑。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段的经文比较长，让我们先来看这段的经文。诗篇119篇，这是我引用的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每一次都会讲到的。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1到30节，非常的长，是不是？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这样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到最后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台上台下一起来念，好吗？好，《使徒行传》21章1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第二节，请。第三节，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泰尔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第五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第七节，我们从泰尔或者是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九节，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第一节，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十五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好像错了一节，现在是18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好，我们今读经文就是读到这个地方啊。刚才那个有个顺序的错误，应该是没有漏掉经文，只是我编号的时候可能把它编错了，因为是我自己手一节一节经文写上去啊，就是那个 copy paste， 但是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呢，这个经文的当中啊，首先我们要大概来了解这个人保罗是谁，他的目标是要去哪里。保罗是谁？我们都知道保罗非常伟大的一个门徒。保罗他的名字 Apostle Paul， 哎，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圣经里面称他为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使徒，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只在犹太人的规定里面只有两种人，犹太人、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的就是外邦人。OK， 就是英文里面就是讲 Gentile， OK， Gentile， 我们都是 Gentile， 美国人只要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呢却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啊，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有一节的经文啊， The Timothy the First Chapter 2， OK，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是保罗自己写的话，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Apostle， OK， 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要称为使徒的啊，要满足使徒要有一定的条件啊，有当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跟耶稣亲自生活过啊。保罗没有跟耶稣基督亲自生活过在一起，但是他被神大光照亮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所以他又被称为第十三个使徒。OK， 他被称为第十三个使徒，所以保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他是被称为使徒的这么一个人。第二个呢，你知道圣经当中有多少书是圣经当中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有多少书是他写的？有据可考，很确定的是十三卷啊。第十四卷呢，就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就是我们今天引用的这个经文，还有背诵的经文，啊，是有争论的啊，不确定啊。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说不是他写的啊，第十四卷希伯来书不是他写的，但是能确定的，他写下了十三卷书信，啊，你要知道新约一共多少卷？二十七卷，当中十三卷是他写的，啊，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保罗他的目标是在哪里呢？他的目标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啊。Paul is determined to facing Jerusalem。二十一章的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三节，我们刚才念的，当那些人都劝他，我们刚才都劝那些人劝他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一到耶路撒冷去就要被抓？结果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边上的人都劝他，你知道这些边上的人不是一般的人，都是跟他同工跟他一个团队的，路加医生啊，还有一些跟他一起同工的人啊。而且还有什么，当时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先知，对不对？叫雅加布，是不是？ 还有四个说预言的处女，对不对？都劝他啊，而且他们还说圣灵感动，啊，圣灵感动说你不要去，结果保罗说我就是要去，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难题啊，也是一段难解的经文。首先回到这个难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保罗要面向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啊？使徒行传里面21章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我们思考一下他的那个他的一生的行踪，以及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吩咐，当然里面提到了一些，他说为了主耶稣的名，为了主耶稣的名，我相信保罗一直记得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头，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头。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如果有圣经的话啊，我这边没有抄录这个，所以我们要求是希望能够以后这个圣经都要带着自己的圣经来敬拜，好吧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如果是我们来看啊，这是主耶稣为他吩咐他们的，主耶稣跟的门徒啊。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去拿一些圣经给大家啊，你要有网的可以那个很快的查那个电子版的 第八节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我们有一个圣经的车推过来了啊，请大家各取所需。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都翻到了吗？啊，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啊，弟兄姐妹都翻这个经文，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啊，都有圣经了吗？啊 ，OK， 好，都有圣经了，我们请尽快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章第八节，一二三，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灵被提升天之前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上吩咐他的门徒。这是犹太的福音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头。所以保罗他的行程已经走遍了欧洲，保罗是当时那个时候21章的时候，他保罗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三次的旅行步道啊，下面就是保罗要做监狱的时间了。那他这个去之前，可是他再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再到欧洲啊，马其顿啊，再到希腊的帝国的那个版图啊，他没有到罗马，也没有到西班牙，这是他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一直没有去。但是他一直记得，他心中一直记得这是什么？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在那个地方，主耶稣的吩咐在离开升天的时候，给所有的使徒们，给所有的门徒们的一个命令，是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他怎么样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的救恩，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要面对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哪怕是死了他也愿意，这是他的目的，他的一个 purpose driven， 或者是他的一个 goal。 但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面临了一个圣经的难题，保罗会抵挡圣灵的带领吗？我刚才不知道你们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劝他说不要去，这个劝他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劝，而是说什么？ 圣灵感动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去的话就要被抓。他不听。然后呢，还有一个弟兄叫亚加布，就是先知亚加布，特别从别的地方赶过来，赶过来了以后还做了动作，对不对？做了动作，手和脚被捆住了，拿一根绳子捆起来，说如果你要去就要这样，被交给外邦人。这都是圣灵感动他们说的话。可是保罗怎么说？你们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定义我一定要去。保罗是不是在抵挡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四到十四节里面好像在告诉我们，圣灵阻止保罗去耶路撒冷。如何理解呢？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我看了查了很多的资料，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写过一篇，专门对于这个问题写过一篇论文。我看了这个那些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基本上大概我跟大家讲一下，对于这个问题，保罗会不会拒绝圣灵的带领这样一个观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一派观点说保罗没有拒绝圣灵的带领，亚加布是个假先知，这是最极端的一个说法。亚加布那个，这是一个最极端的说法。我看了半天，我没有找出圣经任何的根据说亚加布是个假先知。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更重要，所以呢，亚加布居然说的是圣灵感动，那他肯定说错了。他就是这样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稍微好一点。第二种说法呢，说亚加布呢可能是先知。可能是先知，但是呢他讲的话呢没有说圣灵要他没有明确的讲，他只是说你要被逮捕，对吧？他也没有说你要去，也没有说你要不去。所以他，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观点看，很明显的亚加布是希望他不要去，对不对？所以这第二种的观点我也是有点那个。所以我们当时在，其实这个问题我在跟其他人也有过一段的那个争论。因为什么呢？这个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当时在写那篇论文的一个观点啊。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说，圣灵的带领不是一条单行道。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one-way street。好，圣灵说啊，你这个东西啊，要应该去这样做，我希望你这样做。但人要是拒绝的时候，对啊。圣灵就一让任凭他去，或者是圣灵还有一个别的带领，可不可以？完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呢，我们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啊，有点像那个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在周五晚上我们在查那个约伯记的时候，那三个朋友他们把跟约伯在抱怨神的时候，他们把神和约伯放在一起，在天平上一称量以后，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要觉得要为神说话，所以他们就去指责约伯。结果呢，最后我们的神告诉约伯说，你们说的不对，还是我的仆人约伯说的话更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就是说圣灵的带领啊，就是一旦这个定了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更改了啊，一旦更改稍微有一点的变化，好像我们的圣灵就是很死板的一个东西，他的带领就是说，哎，你要往东走，那我绕一下路再往东走，可不可以？不行，在我们的理解，刚才就是讲亚加布是假先知的，基本上是持对于这个圣灵的观点，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什么？亚加布在圣经里面没有像保罗那么有名，对不对？那两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什么站在保罗的立场上面去指责亚加布。其实亚加布完全是一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亚加布是一个先知，是没有错的。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先知亚加布，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圣灵的带领，它的终极目标是不会变的。比方说，保罗他最后要为主耶稣基督殉道这一件事情，他要到君王的面前去宣扬福音。他到罗马的，他后来去罗马这一件事情，他在罗马的皇帝面前，在罗马的御林经的里面传扬福音这一件事情是不会变的。只不过 什么时间发生，是不是在那一刻发生，这一个神有他的一定的主权和他的一定的这个宽容度。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所以亚加布没有错，保罗也没有错，保罗并不是违背圣灵的带领，他的心意是这样定。好像当时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讲，圣灵对保罗就是这样说，既然你愿意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死在耶路撒冷也是心甘情愿，那好，那你就去。神一样照样，圣灵一样可以带领保罗在耶路撒冷做他的这个见证。神完全有这个能力。如果我们的神，我们总是把神想得太小，我们认为神这样就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忘掉，神有的时候做的工作远超我们的想象的，远超我们的想象的。当我们认为神就是这样，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这样。这是我们在查那个约伯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个观点。问题的关键是在哪里？我们先解决这个经文上难解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来回忆，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要我们学习的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地方。 The importance of vision or goal， 意向和目标的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神要通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保罗有意向，我们有吗？这是个问题，问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意向有多重要？在箴言29:18里面，他告诉我们，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这英文 perish 是指灭亡的意思，啊，还不仅仅是放肆啊，放肆就是说胡作非为，对不对？还不仅仅是放肆。The people perish， 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真正关心的核心是什么？真正关键的核心，并不是说谁对谁错。我刚才讲了，很可能是圣灵的带领，保罗执意要这样做，他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神耶稣，所以圣灵怎么说？你既然要这样去，也可以去，神照样在保罗的身上做完成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亚加布也没有错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圣灵有一个其他的安排，但是既然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性命，怎么样？圣灵说可以，难道不可以吗？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保罗有这个意向，他的关键就是说，只要我哪怕只要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我去耶路撒冷，哪怕我就是献上我自己的性命，我也甘心情愿，这个是他的意向。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部电影，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End of the Spear。 我看了End of the Spear 这一部电影的话呢，它后来中文翻译成奥卡人的心声，啊，奥卡人的心声。我原来那个电脑，我原来电脑里面有完整的这个整个东西，所以本来是可以放，但是因为我那个电脑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我只能够啊把这个故事用这个语言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下啊，发生在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有五位从美国去的宣教士，他们神给他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意向，就是给一个在太平洋上面一个岛上面的一个部落叫奥卡，那个部落要给他们去传福音。为了这一个目标，他们接受了很多的培训，因为那是一个小的岛国嘛，没有任何的这个原始部落嘛，所以他们就是学习了飞行啊，学习了各样的东西，就是自己开着飞机要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当时他们这五位宣教士去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奥卡部落那个接触的时候， 奥卡部落这个原始的这个部落啊，对他们非常的友善啊，就是跟他们玩啊，给他们先丢了一些的这个食物啊，表示他们去了，他们的目的是要跟他们交朋友啊，不是要跟他们去那个消除敌意。所以当时他们接受到的回应是非常的 positive， 就是非常的那个，所以他们就认为呢时机已经到了。所以在星期天的早上，他们就那五个宣教士就当时有一个写笔记，就是最后他就写了笔记，就是说我们认为神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那一个星期天呢，他们就坐飞机过去了，飞机就降落在那个小飞机啊，就是降落在那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在河边，他们准备一起有第一次的敬拜，邀请那个奥卡族的人。可是呢他们看见了奥卡族的人过来了，奥卡族人一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奥卡族的人都端着这个长矛，就是 spear， 端着长矛就向他们冲过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抵抗，他们手中有枪，但是他们没有对奥卡的人射击。所以呢这五个人当场就被奥卡人全部杀死了。很多人就批评他们说去干嘛，什么都没有做成，飞机下降了以后去了五个人，福音一句话都没有传，一句话都没有讲，一个崇拜都没有做，就被人家杀死了。很多人就说他们这个无用功，去那干嘛。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神的工作却是因为这五个人死了以后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扭转。这五位死掉了这个当中的之后，当中那个酋长的勇士，当中那个勇士就杀死人，当时就很奇怪，他想他明明看见那个人有枪，可是呢却不开枪射击，开枪他没有开枪保护自己，就是这样被人家杀死。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有枪不保护自己啊？这只是有一个他们当时的有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呢，据那个酋长，这个酋长回忆，就杀死那个他的那个这五个人当中的一个人的那个人的回忆，他说当他杀死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仰天的时候，他发现在周边，就是在那个河流的边上，突然之间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形象出现，让他非常的触动。那是他在回忆的以后才告诉人家，当时并没有知道。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光，一个在那个五个人的当中，他看见了一个光就在他们的边上来欢迎那个来迎接那五个人。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他让那个人信主的那个酋长，就杀人凶手的那个人变成信主的一个契机。只是当时的人没有人一个人知道这个情况，只有神跟那个酋长那个看见了。同时前赴后继的福音，这五个人虽然死去了，可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太太啊，当中有一个太太是2015年6月份，就前几个月刚刚才过世的啊，80几岁，刚刚才过世，叫伊丽莎白艾略特 OK， Elizabeth Elliot， 是 Jim Elliot 的那个太太 OK。 他当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给他们传福音，他们继续跟他们传福音，到现在为止整个奥卡部落20%的人信耶稣基督。就前一段时没有多久，大概大概就是在2015年前几年时间，第一本马可福音的奥卡族语言的马可福音出版了。这五个宣教士的意象看起来，在人的眼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做成功，但是神的大能在这五个当中的里面显现。这五位当时过去了之后，后面所发生的这个戏剧性的扭转，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那一位杀人的凶手现在是那个部落的一个牧师， 他亲自跟那个被杀死的那个人的儿子跟他讲，他爸爸当时是如何是死去的，而且就在那一条河的边上，河里面，他的那个杀人的凶手，就是那个酋长，那个部落的酋长，为那个被杀死的那个人的儿子施洗，这是很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在世界那个宣教会的时候，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以后，这个持续了很长很长，好几十年的时间。这一段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把那个原来的那个PowerPoint 给大家看。 Jim Elliot 写下了这个那一句英文的那名言，他说，为了你明确的知道的你所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信仰，你舍去那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是非常值得的，这是我翻译过来的话。 OK， 他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这五位宣教士的意向和目标，让我们可以看到，有了这个意向的时候，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当他们为之而献身的时候，他们没有遗憾。但是在神的里面，神有没有纪念非常清楚，神已经纪念了。所以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有点像那个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我们去指责一些啊，你做这个东西毫无用处啊。我们去，因为我们的眼光就这么多，我们只是看那个结果。但是神所看的啊，神都已经亲自来见到他，连那个酋长杀人的凶手亲自看见有光出现，他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光啊，把这五位宣教士的灵魂接回天家。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一个例子，借着保罗在这么多人劝他的时候，他的意向，神给他的意向就是他坚定的要回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意向和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星期天，是因为我们的惯性，我们来敬拜神，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去做礼拜，还是说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意向和目标。十月份我们要坐下来谈谈教会的意向，我们要一个同工会，我们需要大量的祷告。这是十月份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我们相遇，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好玩，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了解，还是说神有一个意向给我们，有一个目标给我们？如果神有一个目标给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完成神的目标？这是十月份下个月的事情。然后下个星期我们要组织一次烧烤的活动，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为了福音。我们邀请大家，去年的那一次烧烤啊，我们大概有七八十个、八九十个人，我们这次希望我们去邀请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一起来参加，不仅仅是为了食物，也不仅仅是为了认识朋友，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关心，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批人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为了神的福音在这个地方。请为这件事情祷告，也请为十月份我们要组织一个时间，能不能够牺牲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来为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的意向和目标，我们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意向。我们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的信心，我们可能也没有像那五位宣教士那样勇往直前的信心，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哪怕是一点点的意向，我们也要坚持下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当中，你拣选我们这一批不配的人，能够成为神天国的儿女，这是何等样的福分！感谢赞美神。每当我们思念十字架上面你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就觉得万分的不配。同时，我们也是恳求神，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其实神已经把一个托付给了我们，只是我们要了解，通过祷告来认识，来清楚地了解到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知道，既然是教会，就要有主耶稣基督你的见证。我们在这个地方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们乃也是愚笨的人，我们就求神你的智慧亲自向我们显现，群策群力，让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们的神，为了主耶稣的名而相聚在这个地方。主赐给我们意象，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